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我系瑞章。夺得今年杰出澳洲人奖嘅眼科医生穆克，过去一直致力引起大众关注摄取过多糖分而引致嘅不良后果，包括系失明。佢敦促联邦政府向含糖饮品征收税项，变相系会将汽水、果汁同埋其他含糖饮品嘅零售价格提升大约两成，并且会将额外嘅收益用嚟作为全国健康促进计划嘅运作经费。究竟征收糖税系咪有效嘅应对措施呢？今集嘅时事百宝箱就同大家探讨一下。近年世界多个地区的政府都开始对含糖饮品征收税项。在2019年，一项结合了17个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显示，在美国加州、帕克莱等的地区、墨西哥、智利、法国和西班牙实施含糖饮品税之后，当地含糖饮品的销量和饮用量都是有所下降。研究发现，加征含糖饮品税项 10%， 饮用这一类饮品的比率就会下跌大约一成。在英国，针对汽水征收税项的措施开始实施之后，饮品入面的含糖量是减少了接近三成。同时亦都有六成的饮品制造商所生产饮品当中的含糖量亦都是减少了一半以上。至于澳洲，模型研究显示，若果开征含糖饮品税项 20%， 将会能够有效预防和饮食习惯相关的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和多种的癌症，足以减少本地人口整个生命周期入面的医疗开支接近是20亿澳元。这个数字更加是远超于预防和含糖饮品有关的牙齿问题所带来的成本效益。此外，分析又显示，接近一半的健康益处都是会在社会经济状况最差的社群入面出现。对含糖饮品征收两成的税项，亦都可以为库房带来超过6亿元的税收，用来作出多项改善澳洲人健康的投资和推广计划。迪肯大学三名学者萨克斯副教授、佐尔巴斯和贝克尔表示，虽然研究证明含糖饮品税对于鼓励国民减少饮用含糖饮品是相当之有效，但是这些饮品的生产商当然会出尽办法试图说服政府向含糖饮品开征新税项是一个百害而无一利的措施。他们一般会提出五个论点，学者以下下来就为大家一一反驳。第一，含糖饮品对于穷困人士不利，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当然，低收入人士将会因为含糖饮品价格上涨而感受到开支的压力。澳洲征收 20% 的含糖饮品税将会令到低收入阶层的开支每年增加35元，但是数字上和较富裕人士相比只是多了4元。低收入家庭将能够由新税项入面得到更大的卫生保健福利，长远来讲亦都能够节省他们的医疗费用开支。第二，开征新税项会导致失业。研究证实，墨西哥和美国都是没有因为开征新含糖饮品税而造成失业情况。学者表示，澳洲引入含糖饮品税造成就业职位流失的机会亦都不大，那是由于预测国民对饮品的需求不会因而下降，只是会减少饮用高糖分的能量饮品，改而饮用其他糖分较低的饮品，包括樽装水和人造甜味饮品。除此以外，开征新税项亦都唔会影响食用糖农民嘅生计，因为八成本地嘅食用糖产出都系出口到其他嘅国家，含糖饮品使用本地食用糖产出嘅比例只系占一小嘅部分。第三，国民反对加征含糖饮品税项。事实上，澳洲主要健康和消费者组织都普遍支持征收含糖饮品税。此外，根据一项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结果，若果税收的收益是用来预防国民肥胖问题，有 77% 的澳洲国民都是支持对含糖饮品征收税款。第四，消费者会改为饮用又或者食用其他不健康的食品，所以征收税项根本是毫无用处。但是其实透过涵盖多种含糖饮品，包括汽水、能量饮品和运动饮品，政府是可以透过税收的设计避免消费者改为饮用其他不健康的饮品。同时亦都有证据显示，消费者确实是会因为含糖饮品税项而改为饮用清水。第五，没有证据表明含糖饮品税可以减少肥胖又或者糖尿病出现。 肥胖问题的确是由多个因素驱动造成，难以将问题归咎于单一的因素，亦都因为是这样，税项应该同多项的其他措施多管齐下，互相配合，透过全面的策略去解决问题，包括改善食品营养标签制度和营销守则等的法规。如果大家确切希望改善身体健康，减少饮用高糖分的饮品，就不应该被这些商家所提出的谬误所误导。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